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欣。今天我们继续呢为您请到志平来上我们的节目。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有谈到古筝乐曲啊，谈到音乐，谈到中医，谈到修炼。志平，您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
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用中医的理论，然后再加上我个人对这个医学的了解，和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是怎样看待病的，病是从哪里来的，病与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可以谈一些。
万病归于这个心啊，就是中医上讲的，这样说是对的吗？
对。那你比如说在上一期节目中您有谈到啊，
您用一些修炼的一些道理呢讲给
病人听，
开导他们，他们可能这样子就会这个心胸开阔了哈。病人来到您这儿治病啊，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您就是给他讲一些修炼的道理吗？还是您用您的医术去给他治这个病呢？还是两者结合是怎么样的？
打个比方，我有个病人到我这来是来戒烟的，他原来在赌场里工作，每天抽两包，然后他有前列腺癌症，然后又发现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病症，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不愿意继续再把他往医院里送了，他就来找我。像这样的病人能够真正解决他的这个戒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告诉他一条就是怎样保持自己健康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您的病人有没有修炼呢？
他还没有修炼，他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赌场的一个工作人员，整天沉迷于这种就赌场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中间，那环境其实也是挺恶劣的。然后通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接触，每天隔一次的治疗，我帮他把烟戒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他说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有什么气功啊，这还是他自己问起来的。我听说中国有些气功修炼啊，那么当他问起来，我就会跟他说确实是有，然后我就谈起法轮功，然后也呢给他写磁带给他书看。一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打坐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后他还是一直坚持下去，也挺了不起的，现在身体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也是个非常好的修炼的人。
您说他现在也有在修炼法轮功？
对，
是。
他用他自己的例子，还告诉很多其他的美国人，跟他们说 ，you know， 他是怎么经过这次戒烟啊、得法啊，然后修炼啊，也跟讲了大法的好处啊。因为听了他的故事，很多人也走入修炼的路。
志平啊，听说您给您的这个病人好多都介绍这个修炼法轮功，那他们现在这个情况都怎么样？您可以讲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一听吗？
当然这里也有些有缘的人，有些是就是为了治病的，有些是真正是为了来修炼的。那些治病的人呢，他过一段时间他身体好了，他觉得恐怕也就不用再练了，那么等到他生病时他又想了又练了，有这样的就有反反复复的一类人。还有一些是读了书以后，那是真正的走入修炼，他觉得修心要比修身还要重要，也有这样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病人，那么他几乎就觉得这个跟他还是比较远的距离，因为书也不是很能看得懂啊，但他们还是也是一些基督教的一些那信徒，所以他们还是信仰他们的信仰，也是挺好的。至少到我这来看病，知道法轮功，他们都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功法，从心里面他们都都承认或者都认可这是个非常好的功法。
你可否说说那么一两例来给我们和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好，我记得1997年的冬天的时候，快到过圣诞节了，我有一个病人来看我，他当时进来的时候走路非常非常的艰难， 他告诉我，他说医生，我这条腿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给锯掉了，因为是静脉血管全部都关闭了，堵死了，血脉已经不通了。当时他给我看那条腿是几乎是紫色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冰凉的。我当时心里也是挺也是挺沉重的，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个人腿给锯掉已经快到70岁了，肯定生活会非常困难。
他是什么病？他那个
他就是一种血脉，历来就是血脉循环不好，血管移来移去的，到最后也是医生也没有办法了，
就是决定要把他这个
腿要锯掉了呀。他就告诉他说，你看医生，我是一个单身的人，我又没有家庭，如果我没有这条腿的话，很难想象我自己能够在轮椅上一直这样生活下去，请你一定帮帮我。看了这条腿，我又想起做人是真的很苦，所以我就决定给他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间，当然我每天都给他针灸中药，都给他用针，也给他用药。有一次我给他一本书，我把战法轮给他看，我说姐，你有空看看这本书，我说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你看看，你看你能不能看得懂，要有问题就问我。就这样的话，他看书，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治疗。第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交谈，也没有任何关于这本书，他没有提任何问题。等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他那个腿的大有起色，他再回到医生那去的时候，医生大吃一惊，说哎，那条冰冷的发紫的腿开始渐渐有点起色了，也有温度了，有点粉红色开始了，就问他，你在治疗什么，你在用什么方式。他就说我找了个针灸师。医生当时也非常兴奋，他说哎呀，我们对中医了解的实在太少了，这样吧，你就继续找他治疗，3个月以后你再来找我。一直到现在将近6年了，他这条腿还在身上，一直没有锯掉过。
对，您说这个病人，他是您是一边针灸，还是他修炼自己修炼？
对呀、然后
您可以这个，
我就问他，我说那书看得怎么样了？他就说那书非常好，但是呢，我有些地方还是有疑问。然后我就问他哪些地方，我们就开始探讨。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就跟我把他知道的关于基督徒的一些教理，然后和我们法轮功的修炼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些相通的地方，我们就进行很多交换。然后越到最后，他真的觉得这个书不得了。那因为他的腿不太好，而且他也比较内向，所以他不太经常出来练功。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家里看书，一直在家里修炼打坐，他的身体状况也比过去好得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几年了呢？
已经6年了。
6年了，腿保住了，
一直保住了。
现在可以行走了吗？
可以行走，可以开车，可以走路，自己照顾自己。
那您这个病人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呢？
他就在西雅图。
在西雅图。对，志平，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诊所的这个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万一以后可以去看您啊。
我的诊所叫 Seattle Healing Arts， 在丽湖旁边。这个诊所有10几个医生，有西医，有自然疗法，有按摩，我是那里的唯一的一个中医医生。
这诊所不是您自己开的？
这是我们大家集体联合开的。
病人吗？我们听起来挺有趣的，想多听一听。
还有 有一天有一个病人，他大概是30多岁，他来的时候他哭得很厉害，他就告诉我，他说医生啊，我先生你呢要跟我离婚，还有一个2岁多的孩子，公司的也呢经济就是商业，因为 business 不是非常景气，马上就要关闭的，他很快就要失业了。然后家里的老人又生病，他就觉得他的生活几乎要整个要掉到一个深渊里去了，就像中国古话说的，屋漏又遭连夜雨，房间有房顶有漏洞，然后一定得连天的下雨。他就觉得他做什么都不顺心。他就是开汽车，汽车都打不着，因为没有电了。或者是
说这个喝凉水都塞牙。
是他进家门他老是找不到药吃，因为他丢三落四，因为生活各方面实在对他来说是太不顺利了。他问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告诉他，哦，他当时给我的他的那个填到他的病历上，他说他自己的病有30多种。当时我看了一个人有30多种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恐怕一个病都没有，一样都没有，你的病在你的心里。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样吧，明天早上6点钟你到绿湖，因为每天我都在那练功，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到那来找我。他说找你干啥，我说你跟我打坐去。然后果然他挺好，星期六他说早上6点钟他来的，然后这样一个星期坚持下来，他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医疗的办法，那要比扎针中药都要好，因为他的心真正能够达到一种和谐，开始心平气静了，讲话也不颠三倒四了，晚上睡眠也好了。就这样，我们从我没有让他先看书，而是就是从打坐开始的，从练动功静功，他走上这样一条路。那么在他自己修炼这个过程中间，他把他家里的一些问题都通通慢慢自己就迎刃而解，解决了，用非常好的心境，他不再跟人吵架了。最后他的公司倒闭以后，他又重新很快找到另外一个工作。你呢，先生离开了以后，他也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很快他又结识了新的朋友，又组织这个新的家庭，生活一下又变成阳光明媚，晴空万里。
好，那我们呢还是看一段录像，看看以往的这些病人现在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My name is Laura and I've been practicing for about 6 months, and in the 6 months I've noticed that I feel more tranquil and more present to other people's.
I was introduced to Falun Dafa 3 years ago by my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In order to solve my physical problems, I should practice Falun Dafa. And I started reading the book first before I did exercises, and have been reading every day, probably 37 times. I've read all of Master Li's books that he has written and all his speeches at least twice. And all the illnesses I had have been healed thoroughly. And I cannot imagine my life any longer without Falun Dafa.
Hi, my name is Brenda King. And probably one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for me is my sensing. I'm practicing my sensing and improving that on a daily basis. And that probably of anything that I've done has improved my life immensely. I have learned patience, or I should say I've learned how the lack of patience I've had and how I've had to work on that on a daily basis. And probably it's helped me understand my own faults and things that I need to improve upon and have the discipline to take care of that and attachments.
真实的流露，难忘的回忆，一份真情，一份惊喜，一份赞叹，生命的曲折，人生的探索，
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
智慧的闪光，与您分享细雨人生。
真的是名不虚传啊。那么你比如说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啊，
那么一个人，这个人他真的是没有钱，他可能是，但是他非常需要治疗。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这两个人假如说都来同时找您，您怎么给解决这个问题呢？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的诊所比较忙，所以有的时候只有一两个空位，那么打电话来以后会好几个电话同时都来，都希望今天来看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没有修炼，我会看那个有钱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得付房租啊，我也有开销啊，我还有 secretary， 我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医疗上的一些费用啊，生意上的费用。但是我修炼了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我修炼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也不看谁有钱或者谁没有钱，我先看谁需要治疗。如果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我治疗，都非常严重，那么我就看，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人有钱和那个人没有钱，我再会选一个没有钱的人。因为那个有钱的人别的医生可以看他，而这个没有钱的别的医生可能不会看，而我会看。但是我们看一个病人的时候，也不是根据他的眼的经济的多少，钱和没有钱不是个绝对问题，而是看谁是最最需要我的。那么我能够尽我能力帮助他，我会尽我的最大能力帮助那些最最需要我帮助的人。
啊，志平啊，在您这个切身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呢？
啊，我如果没有修炼，我当时是想到我自己的个人的利害关系得失，但是我修炼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打一个比方，有一次我先生突然高烧昏迷，后来才发现是糖尿病的那个急性发作，血糖已经到了600多了，这个都是非常出乎意外的，谁都不会想到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他没有任何糖尿病的迹象。送到医院以后一个多星期下来，医院后就给了个账单，大概是3万多。由于那几个月恐怕也是他的，就是因为忙了，就是没有在保险公司问题上就是多留心，所以说我们就等于他就等于没有医疗保险。我有个朋友在这个医院里工作，他就跟我说，他说志平，我的工作是专门是帮人家拿到社会保险和这种福利的，我可以给你把这个钱减掉，没有关系，你就是象征性的付一点好了。后来我想不对呀，第一我在这个国家是有收入的，也是交税的，而且我并不是属于那种交不起的范围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这3万块钱突然拿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也是蛮大一个数字。我们也没有买房子，这是准备买房子的钱，我们还住在 apartment 里面。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商量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钱应该付掉，因为你生病，而且我们确实是用了医院的设施设备，很多医生，我觉得这个钱应该非常诚实的把它交掉。当时我先生他大吃一惊，他大吃一惊并不是因为我是希望他这样做，而是我能够从道理上能够跟他说的那么清楚。他知道如果我没有修炼之前的话，我一定会是因为我朋友很多，经常是这个朋友帮那个忙，那个朋友帮这个忙，大家之间像中国人这种关系网，这个事情也就是过去了。当他发现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真的心里也很高兴。后来我们把这笔账付了以后，我觉得只有一个修炼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为什么这样做。看上去我的银行的账数目是少很多，但从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面觉得我是做的是对的，我没有占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福利的便宜，也没有给我的朋友带来任何今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或者是不方便。
那您要在没修炼之前，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没有修炼之前，因为大家都这样做，那么我可能也会那样做。尤其我又是那么好的关系的朋友在，他就专门做这事啊。他说没有关系，这个国家反正有钱，一般的中国人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其实比省下一笔钱来还要重要的多得多。
嗯，听起来呢，真是蛮感人的。修炼法门中的人，这个境界呢，真是不一样。精通一样古筝也好，钢琴也好，其他乐器也好，除了这个天分之外呢，都要勤练，还要勤练不懈。那么修炼是不是也是一样呢？要勤练不懈呢？
是，要克服自己，克服自己的惰性，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
嗯，
呀，人都是贪舒服的，你能多睡会就多睡会儿。能早点上床就早点上床，其实 要克服这个，真正和自己 把自己这个东西给战胜，真的也是不容易。这么多年下来，我越来越体会到修炼非常严肃。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啊，目前这个非典型肺炎蔓延的非常厉害啊，这个机场也没有人了，饭店也空了，尤其现在正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弄得是人心惶惶，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于中共卫生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开始封锁这个细菌病菌出来是去年的11月。
嗯，
从11月到现在，现在已经是将近6个月下来了，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还粉饰太平，说哎呀没有事啊，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们历来都是这样的，共产党历来都是说谎话的，他们没有实事求是的把把这种病情的严重性、这种情况严重性告诉大家，告诉国际舆论，告诉民众，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后果。越来越多的人得病，而且说了也是很奇怪，得病都是一些医疗界的医生，那些抢救病人的医生，
医院好像也关门了现在。
那么从医生开始，如果他们本身就是带病者的话，每一个病人来，他们立刻就会作为一个传播媒介传给他的病人，这样的话就很多有病的病人就不敢到医院去。那么这种恶性循环，他是把医生现在都据说全部都关起来了。这就是我想起共产党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一直粉饰太平，说我们从来没有打死过人啊，没有什么镇压的事情啊，对国际舆论，对各个方面都是一直在采取一个不说实话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说实话，这个共产党这样说也是这么多年的历来的历史了，老百姓也不相信了。但是由于你封锁了媒体，封锁了所有的那个渠道，就是有媒体的渠道，电视广播和报纸都不报道这些的话，而且仅仅只说没有问题的一面，其实这个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国际上都对此有极大的反感和抗议，觉得这样的做太不人道了。我们对这个病菌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和治疗的手段，甚至它从哪来的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它的像暴风雨一样的说来就来了。现在死亡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虽然他们没有把这些都报告出来，但是据内部所知已经是到了快要控制不了的地步了。
嗯，那您认为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抑制住它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去抑制它，就是抗菌素对这样的病菌，那已经是望尘莫及。 病毒可以到第十八代，而现在抗菌素只研究到了第九代，它连一半都还没有赶上。所以说也就是说这样的病菌它可以到处游走，想到哪就到哪里。现在并不仅仅是呼吸道感染，就连那个在物质上你碰的东西都会感染那个病菌。这个病菌起源于大陆，而且呢就是中国卫生部在十一月份就知道有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说。其实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从医生这个角度也是对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反感的，就是有很多医生有很强烈的反响。应该是作为一个怎么说，从人道主义这个角度也是应该告诉向世界公布，或者至少在国内找出预防措施。他们没有及早的采取各种措施，一直到这个病情一直蔓延到现在，现在看来是越发不可收拾。
剧情呢，它是既由这个情谊呢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怀，既由这个医术呢来治病人的苦，既由修炼呢达到更高尚的生命境界。那么今天剧情的这番话呢，或许是对于我们现在啊当今过于重视这个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层面的人们呢，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啊。如果我们说平时呢能够去反省一下自己，发觉有病以外的这个根源竟是心灵的财富，也许呢这个病呢就会变危机为转机。好，志婷非常感谢您今天上我们的节目，谢谢，希望有机会呢以后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非常荣幸。
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会。